新年好，我们去年感恩节的时候开始了，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做主门徒，为了配合这个主题，我在12月开始用主的邀请为题目，开始了一个系列的有关门徒的信息。我们上个月第一次是用你们来看，讲耶稣怎么样邀请了安德烈、约翰和彼得这三个门徒来看耶稣的生活，然后我们也讲了他们三个人怎么样看耶稣的生活和言行呢？然后改变他们的生命。那个是耶稣第一次和门徒的接触啊！耶稣对门徒的要求不多，我们上次讲的说，只是耶稣要求他们从自己原来的位置站出来、走出来。要他们来很客观的来看耶稣，愿意走出他们的自己的经验和限制来看耶稣。那今天我们继续的接下来啊，第一次耶稣是你们来看，是来邀请；第二次呢，耶稣用这个来跟从我这一句话，我们今天要来看耶稣怎么样来更进一步的来呼召门徒，然后这个呼召的性质，还有主耶稣这个呼召他所期待的门徒的反应是怎么样。我觉得在这个2013年这个新的一年来开始这个题目是好像是巧合，但是也是非常的适合的啊！大家有没有常常看到，尤其是新年的时候，不管是报章杂志都会讲到 New Year Resolution 啊，新年的新立志是很多人很习惯去做的啊。我上个礼拜看报纸上说，美国据统计有50%的人新年会有新的立志。那这个新的立志呢，大部分是有关身体上面的啊，就是我饮食要健康啊，我要多运动啊，我要减肥5磅啊，这样的。有些人是讲这个财务方面的啊，就是我要开始有一个预算，有个 budget 啊，我要少花钱，不要乱用信用卡。或者是呢我的老板对我不好，我今年一定要换一个职业啊。或者是我要公司再往上层爬一层哈。那可是呢，报纸上也讲哈，经过3个月之后，这些新年立志的人呢，几乎有50%的人不能够坚持哈。所以3个月之后，这个 New Year Resolution 就不晓得跑哪里去了哈。那我就分享一下，我自己是原来是不太喜欢这个参与这个励志的这个，我觉得有点像时尚哈，就那种 fashion 哈。那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在中学的时候读《论语》哈，中间有一句话哈，他说是“君子立常志，小人常立志”哈。这个“常志”哈，“君子立常志”，这个“常”是长短的“长”，那个志向可以这个很长哈。这个小人呢，常立志就要常常立志啊！我生怕别人把我看成一个小人啊，所以我不太愿意常常立志。这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大家有没有听过哈？有两个人在谈话的时候哈，我一个朋友就跟另外一个朋友讲说啊，我今年立志要戒烟啊。那另外一个朋友说，戒烟有什么了不起？我已经戒了50次了啊。所以这个我对这个励志的这个观念呢哈，一直到大概20年前以前，我们在周五团契有一次小组分享新年新希望，大家一定要写哦，所以我也非写不可。结果我写了之后，我在想说我的观念才慢慢的改变过来哈。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基督徒的这个平安和喜乐哈，是应该胜得过这个中国人的这些观念哈。我不是说这个孔子讲的不好哈，不，我觉得这个有点太酸了哈。这个阿 Q 的这个酸，这个牙齿酸的精神哈。所以呢，我今天希望今天的主日带给大家的，不仅是一个新年 的新立志的机会，而且是一个很慎重的一个机会，很慎重的一个立志，一个一辈子的承诺，不是一个不到三个月就不见的一件小事情啊。那去年我们周五团契开始查考马可福音，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的马可福音第一次我们就查了耶稣召门徒的记载，然后门徒马可福音上面记载着耶稣召门徒是非常的简短，简短到只有五节啊。有时候我们都有点好像有点奇怪啊，和不了解为什么马可福音不多描写一些耶稣召门徒的经过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读这五段的经文，想想看马可福音借这五段五节的经文要跟我们讲的到底是什么啊。所以我请大家打开马可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今天的经文是16节到20节，马可福音第一章16节到20节，打开了以后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马可福音一章16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边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好，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啊，我们再一次的打开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灵来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知道明了主啊你要对我们说的。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五节经文里面出现了三次的跟从，17节来跟从我，18节跟从了他，20节最后跟从了耶稣去了。可见的这个四个门徒他们的主耶稣对他们的招呼就是来跟从我。这个呼召跟一个命令是不太一样的，呼召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一个呼召，对他的一个招呼，这个呼召呢就是期待的对方要有回应，所以这个对方是有选择的，你可以不理会这个呼召，或者是你对这个呼召有反应。这个命令呢是要期待的对方一定要遵守的，所以对方是没有什么选择的。所以我们今天讲说做主门徒，主的呼召，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啊。所以我们今天基本上是要从这个题目来想，我们对主耶稣这个呼召的回应到底是什么。我今天要用四方面来思想今天这五节的经文啊。第一个，呼召的性质；第二个，呼召的回应；第三个，回应的结果；最后是我们的应用。我这个今天把这个PowerPoint 这个 slide 放在这边，是听了弟兄姐妹的建议啊，因为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讲，我有时候讲太快了，来不及记下来啊，所以这些 slide 是帮助大家做笔记的啊。好，第一个，我们先来讲呼召的性质啊。我们看这段经文啊，我们第一个印象就觉得好像是蛮平铺直述的啊。耶稣看见了门徒，耶稣就呼召了门徒。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呢，耶稣是主动的，耶稣主动的呼召门徒，门徒所做的事只是一个回应，对耶稣主动的呼召来回应耶稣的呼召啊。这个跟我上次讲的这个我们以前在研究所找指导教授的情况不一样啊，那个是学生找老师啊，这个是主耶稣来呼召我们的门徒。我不晓得大家读了这段经文以后有没有一个感觉啊，我读了以后我有一个感觉是这个马可福音非常的强烈的表达了一个耶稣的一个主权啊。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因为耶稣他选择了他呼召门徒的时间和地点和那个环境。 我有时候想，耶稣为什么不是在一篇讲道或者是一个布道会之后，趁着大家心里火热的时候就来呼召？好，耶稣是边走边看，好，而且不是一次，看到了两个人就招了两个人，看到另外一个两个又招了两个人，啊，我觉得耶稣好像不太体恤这些门徒哈，他好像不太在乎，他被他呼召的人，到底是心里面怎么想，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耶稣呼召了这些门徒呢。我基本上觉得耶稣好像选择了一个最不恰当的时间，却最不恰当的地点。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西门就是彼得，彼得和安德烈呢，他们是在海边撒网。然后另外这个雅各和约翰呢，他们是在船上捕网。那个是他们在工作的时间，那个地点是他们在工作的地点。而且呢，耶稣呼召的时候也没有讲很多鼓励他们的话，先来一个心理建设，耶稣就是那么直接了当的呼召了他们。我想我们都应该知道，这个耶稣的呼召不是随随便便的呼召，那耶稣为什么这么唐突的呼召他们呢？我想这个答案可能就是在我们这个今天的经文的上一节，我们是从十六节看的，我们看看十五节上面些什么 说什么，十五节是耶稣来到的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所以我觉得马可福音他在马可在写的时候，他有一个急迫感，让我们可以感觉到耶稣的事工，这个神国福音还有这个时间的到了，是有那个急迫感的。这个等待的时间已经过了，所以耶稣呼召就是耶稣来的时候他有主权，他要告诉我们，耶稣选择他的时间，选择他的地点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急迫感？我们有没有一直在等另外一个更好的时间和另外一个更好的地点来回应耶稣呼召我们做门徒的这个问题呢？今天我觉得我们有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做门徒好像太难了，大部分的基督徒，我觉得只想说我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基督徒就好了，那个门徒那是更晋升一层的。做门徒是不是很难呢？我想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做门徒应该是一点都不难的，因为耶稣只说了一句话，来跟从我。做门徒基本上就是来跟从耶稣的，这个来跟从耶稣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关系的一个建立。我跟耶稣，我要跟耶稣，我跟耶稣建立的关系，我每天在生活上跟耶稣有来往，有交通。这个有时候我们再回来再想想，这个门徒的反应，所以我看到有一些参考书啊，或有的人解释圣经都会讲，这个来跟从我，跟这个你们来看的程度稍微有些不一样，你们来看，我们上个月讲说是邀请你们来看一看，这次来跟从呢，就有更一层更深一层的要求。好，在这个原来认识耶稣的基础上面，与耶稣的关系更近深的一层的来跟从耶稣，所以这个关系是每天的关系的建立，一种持续深入而且渐渐亲密的关系。 耶稣不仅是这句话来跟从我，耶稣更进一步的解释这个关系是来带来什么结果。他说，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得人如得鱼，这是给门徒的一个盼望的一个远景。这个基本上不是给门徒一个工作。耶稣没有跟彼得和约翰这几个门徒讲，说你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将来变成主教，我们叫你变成以后会变成教皇，以后万人万事都要尊敬你，而是说你们将来会为神的国得人，好像现在你们为自己的生意、自己的生活生计来得鱼一样。这个从得鱼到得人啊，基本上是一个目标的转移，是一个生活重心的一个调整啊，就是 shift in perspective, readjust focus 啊，不是要你马上生活180度的转变，只是要你把生活的重心从你原来一直专注的那个平常生活的上面转到神的国上面。这个是我们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的人啊，不是只为了生活在这个糊口中换取一个我们最基本生活上面的一个饱足而已，因为我们生活的盼望和我们生命的中心啊，都是我们心里的一个渴望，一个远景啊，英文就是 vision 啊，有的人翻译成意象啊，我觉得意象可能并不见得什么好哈，因为意一定是不见得一定要跟别人不一样才叫做意象哈，这个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远景，这个远景是我们一生的动力。我就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我记得在20年前左右，我们几个在湾区从事这个航太工作的中国人成立一个华美航太学会哈，然后我们有一年我们就邀请了一位这个西安航天基地的一个主管啊，忘记他的名字和他的这个职位到底是什么，不过他是一个主管。我们那年的主题是中国人的太空时代，那个在1990年的年初啊，我们请了这个NASA 哈，航空航太总署的讲员都是中国人，那位哈，有这个 Lockheed Martin 哈，这个洛克希德公司的讲员，还有那个是 L'Oreal Aerospace, 后来就是在那个福特改成这个福特的这个火箭和人造卫星的公司的啊，然后还有他啊，我记得我们这个在美国的中国人上台一讲齁，就是讲的头头是道，又是 PowerPoint, 又是 slide, 然后又是现况，又是远景齁。然后这位这个西安航天基地这位主管呢齁，他来他就说，哎呀，我真的是不懂齁，我们甚至是很落后齁，我们做了这些事情，然后我们要学习啊齁，然后我们的人员有多少，然后就是他非常的谦卑。可是在这谦卑里面呢，我们看到了哈，他对这个航太的尾声哈，他是觉得中国的航太就是他们这一批人将来要扛的责任哈，是有远景，他们不在想他们的将来的这个官要怎么做，他的薪水要拿多少哈，跟我们在美国的工程师的心态不一样啊。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哈，所以我最近几年看到中国的火箭人造卫星的进步哈，我实在是不太意外的哈，因为就是有这些有远景的人愿意摆上自己吃苦耐劳的人哈。反过来说呢哈，在50年前哈，这个 Dr. Kim 哈，就是这个金恩博士哈，曾经在这个华盛顿有一篇演讲哈，说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哈，这个梦想的这个文章，我想你们的孩子们在学校都有背过哈。中间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话，我翻译给大家听哈。他说：“我有一个梦想，我的四个孩子有一天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边，在这个国家里边，人们将不以他们皮肤的颜色来判断他们，而是以他们的品格的内涵来判断他们。”这是一个 非常有名的话，非常感人的话，这个话曾经感动了多少人。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今天在美国，这个金恩博士的梦想还是没有完全的实现。为什么？一个梦想是要付上代价的。美国人的感动，没有很多人付上他们的代价。弟兄姐妹，我们做门徒的代价可能也都不小，但是感谢主啊，我们开始是非常简单的，只要跟随耶稣，来跟从我，跟从耶稣。重要的弟兄姐妹，是我们的决心和我们的态度，这个就是呼召的性质。好，我们来看第二段呼召的回应。呼召的回应，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我们来看这个门徒的反应。在这个短短的五节经文里面，这个对门徒反应的描述几乎跟这个耶稣对门徒呼召的描述一样的简洁。你看在这边就写说，他们就立刻舍了网，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留在船上。没有多讲什么事情，我们只看到了门徒立刻的反应。他们好像是义不容辞，完全的顺服。这些常常让我们很好奇，为什么马可不多记载一些这些门徒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他们是不是有些考虑和挣扎呢？马可至少应该写一下他们的心里面的想法到底是怎么样嘛，对不对？那如果不写的话呢，至少我觉得马可应该写一两句这个夸奖或赞美这四个门徒来跟从耶稣的这个决心和行动。毕竟这些门徒和我们一样他们不是机器人他们不是 program 出来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工作，他们有他们的事业，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家庭。为什么圣经对这些事情都丝毫不提呢？这样子同样的我在这很多参考书看到了，就为这些事情来解释说，哎呀，其实他们跟耶稣已经认识了一段的时间可能有半年，可能有几个月那耶稣已经在他们心里边准备了很久了，只是临门一脚他们就委身了这只是圣经没有记载而已。我听了这些我思想了很久我还是有些困难我觉得圣经没有记载的我们就不应该猜测实际上我在更进一步的来默想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是我们对这些简洁经文的疑惑和我们尽我们的想象力来为圣经来打圆场这个弟兄姐妹实际上是表现我们的软弱和我们的不顺服。我们为什么有这么想法？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的来帮这些门徒帮圣经来找解释呢？因为我们实在是为我们自己来找理由，为我们自己的不顺服来找下台阶。为什么圣经不提门徒们的挣扎，或者不夸奖门徒的顺从？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提过的马可要强调的是耶稣的完全的主权和福音的大能。马可不是在强调人性的挣扎和我们的软弱。这些门徒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就是说，当耶稣的呼召来临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回应就是回应耶稣的呼召。这个回应是立刻的，是立即的，是没有余地的。我们可以说我们不顺服， 不回应耶稣的呼召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我们回应了耶稣的呼召，我们愿意做一个门徒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自以为喜啊，这个也是理所当然的。在耶稣的面前，我们没有一点值得被夸赞的。这个观念啊，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有很多的记载啊，我就提了两段的经文跟大家分享。在约翰福音的14章有两段经文啊，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14章27节，在后面一点14章33节也这样子讲哈，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弟兄姐妹，耶稣对做门徒的要求，对做门徒的期盼，一直是一致的。他没有先讲容易的，后讲难的。对耶稣的回应，对耶稣呼召的回应，就是应该立即的，就是应该是顺服的。我们继续来看第三段回应的结果是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再往下想啊，这些门徒对耶稣的这个呼召完全立即的顺服的回应啊，弟兄姐妹，说实在，我们扪心自问啊，真是让我们忧心忡忡啊！因为你和我，我们的内心里面都担心我们做不到，都担心我们有太多的牵挂，因为这个代价实在是太高了，我们实在是付不起。但是我们还要回过来再来看一看啊，一个远景啊，一个 vision 啊，一个远景是我们生活的动力。这个远景就是一个有远景的人，他才能够把自己的潜能能够发挥出来，他才能够被神所用。一个有远景的人，他会用这个他的信心的眼光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情，看不到的东西啊。再讲到这个中国的古话哈，因为我从小的教育是这样子出来的哈，所以跟大家分享一句孟子的话，我非常的喜欢哈。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不晓得大家对这句话熟不熟哈，但是这句话基本上是支持了我将近20多年的愿景的动力哈。他说：“天将大任于斯人也，老天如果要给你一个大使命的话，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哈。你的心一定很受煎熬，你的身体一定要受到很多的挫折，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哈。”你饿肚子都没有关系哈，空乏其身哈，你没有一毛钱也没有关系，心浮乱其所为，你想做的你都做不到，为什么呢？要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叫来磨练你，磨练你到一个程度呢，你原来不行的，你现在都行了。哇，这个话多好，这个鼓励了多少的中国人一生愿意吃苦耐劳。弟兄姐妹，我一直到信了主以后，我才想到说，那个大任到底是什么大任呢？我一直不清楚哈，所以我一直愿意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但是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么。这个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呢？弟兄姐妹，今天耶稣呼召门徒不是这样子哈，他告诉我们那个大任就是神的国，这个结果就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以至于我们也可以改变别人的生命。这个回应的结果是怎么样呢？让我们看一看 彼得跟耶稣到底学到了什么？其实我们不要很远的看哈，我们看一看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的这个马上的接下来哈，21章的21到22节就讲到说，耶稣在安息日里面教训人，众人都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耶稣有教训人的权柄，他讲道有权柄。弟兄姐妹，这个事情让彼得学到了啊！彼得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五旬节的讲道啊，讲的大家都扎心了，一天就有3000、5000个人信主啊，这个是跟从耶稣，彼得向耶稣所学的。然后我们也记载了这个圣经上23节到27节讲说，这个耶稣在会堂里边这个医治一个被鬼附的人哈，基本上就是记载了耶稣在灵界上的权柄哈。那我记得彼得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的时候曾经斥责这个亚拿尼亚，他私自的把钱藏起来了哈，然后他斥责亚拿尼亚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啊？”我们读的时候都非常的诧异啊，彼得怎么会知道亚拿尼亚私自藏了钱呢？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彼得在这个属灵灵界上的事情，他已经敏感到一定的程度，他知道这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他向耶稣学的哈，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第一章的30到31节哈，这个彼得自己的岳母哈正在和热病躺着的时候，有人告诉耶稣，31节这样子，耶稣近前来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耶稣拉着彼得岳母的手，他的病就好了。我觉得彼得也学到了耶稣这个拉他的手哈，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他怎么医好那个在美门前面那个瘸腿的人呢？他就是过去把他的手扶着他的手把他拉起来他就好了哈。同样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九章彼得曾经医好了一个这个已经死的人哈，这个就是约帕的大比大哈，他让他从死里复活，他怎么让他从死里复活？就把他拉起来的哈。这个约翰，这个彼得学得很好哈，他不但是学耶稣的医治哈，他也学耶稣的怜悯的心肠哈，他不是讲一句话，他是亲手把他拉上来哈。我想这只是彼得的例子，我们回家自己可以去看一看，在约翰在保罗上面他学到的耶稣是什么样。这个就是来跟从耶稣的一个结果。弟兄姐妹，今天我不是说你和我跟从耶稣以后我们一定是去讲到3000人5000人信主哈，我们就把死人医复活了哈，或者是怎么样的神迹奇事在我们的身上啊。但是至少耶稣的品格和样式可以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有一个学徒哈，他到这个御殿哈去学，跟这个他爸爸把他送到这个一个御食殿去做学徒哈。他经过了3年哈，这个师父一天到晚就叫他打扫庭院呐哈，给他做饭呐，给他叠被子啊哈，没叫他做什么事啊。所以这个学徒就非常的恼扰哈，有点灰心哈，觉得我这几年不知道在干什么哈。然后没事的时候，他看这个他的师父在那边摸玉哈，就是那个玉在手上他就摸，所以他没事的话他也去摸玉哈。直到有一天3年以后，师父突然跟他讲说，有人来了叫他鉴定玉哈，这个玉值多少钱要鉴定，因为这个非常的要紧哈，你那个玉好的玉鉴定好了可以买下来，不好的玉就让他拿走哈。 如果好的玉让他拿走的话，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他们的信誉马上就扫地，所以这个是非常要紧的。师父说你去，哇，这个小徒弟吓坏了，因为他不知道那个玉，那批玉哪一个是好的，是哪一个坏，他从来没做过事。叫他坐下来以后，他就很紧张的去摸，一个一个摸的玉，他就挑了两个玉出来。后来这两个玉就是最值钱的玉，你知道吗？他就是在这三年里面，他就看一这个师父怎么摸玉，他就学到那个窍门了。弟兄姐妹，我们做主门徒，我们来跟从主耶稣也是这样子。我们不要急功好义，是说我今天做了什么，我今天学到什么，我下一个月我要怎么好？不是，这是一个生命生活上的学习。好，最后一个，我们来看我们今天应该是怎么样应用。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来跟从我的呼召不仅是对着这几个门徒来讲的，今天你和我都是被主呼召做门徒的。因为马太福音28章19节在大使命的时候这样子讲，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要我们做基督徒的，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来做他的门徒的。所以做门徒的呼召今天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首先我们有的就要是这个决心，今天是这个新年的开始，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和机会，是我们来回应耶稣对我们的呼召。这个回应，弟兄姐妹，应该跟这几个门徒一样，是我们立即的回应，是一个不轻松的回应，是我们一个立长志的回应，不是长立志的回应。我们不需要每一年的大年初一都来立志一次，我们又要做一次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跟从耶稣呢？我想这个是我以后一系列的信息的内容会比较详细的讲，但是我也不愿意让大家心里边悬了一个疑问，要等了好几个礼拜或好几个月才知道怎么样来跟从耶稣啊。所以我在这边就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我想最好的方法，第一个是我们多读圣经，我们要常常默想神的话语，因为整本圣经启示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了解，要怎么样来认识耶稣基督，最直接最了当的方法，弟兄姐妹，我们要熟悉圣经。第二点呢，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人的帮助。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光读圣经我们就可以读得懂的，虽然我们也可以看一些参考书或是听一些录音带，但是我们需要同伴。在这个同伴的当中，我跟弟兄姐妹提醒一下，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也是，我们要找一位或者是几位的属灵的长者，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比我们更近身的，让他们当我们的师父，让他们来可以来常常提醒我们。这个不见得一定要找年纪大的哈，弟兄姐妹，我们要又一句中国话哈，不耻下问哈，只要是你觉得他在哪一方面的操练，或者他在哪一方面的比我们自己更进一步的话，我们愿意主动的去找他们帮忙哈。然后呢，另外我们也要找一些同伴，跟我可以一起来学习做主门徒的。这些同伴呢，是我们一同学习的伴侣，我们要彼此的鼓励，我们要有彼此的负责，我们要彼此的监督。我记得我很怀念，还记得很清楚，以前台湾校园福音团契，他们在校园里面，他们那些训练是怎么样？他们几个同学碰到了，不是说你中午吃什么饭，你这个你这些修什么课 就问你说今天早上你读经了没有，上礼拜的经句你背了没有，背给我听听看。哦，这个以前我记得我们在这个这个一些讲员来讲的时候，我听到我记得非常清楚啊、哦。我们今天好像就摆不下脸讲这些事情啊，讲这一定像说你孩子好不好，你功课好不好啊，是不是今年有加薪啊，你小孩上什么大学啊，哈，这个弟兄姐妹，我们巴不得我们的层面哈、啊、可以稍微扩大一点，我们到一些属灵的层面，我们可以问问弟兄姐妹，你最近的情况是怎么样啊，啊，你有没有常常喜乐啊，啊，你读经祷告的生活怎么样啊，这个就是我们彼此的鼓励，彼此的监督。不仅是你们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也需要这样子。第三点，我们要多祷告，随从圣灵的引导。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最有利的条件。因为我们刚才看的这些门徒啊，在耶稣复活以前，圣灵还没有降下来，他们要跟耶稣不依不屈的来跟耶稣基督，但是今天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心中了，圣灵心里边，我们心里边那个圣灵微小的声音，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声音为我们祷告，这个都是我们做主门徒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有力的条件。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要顺从圣灵的引导。好，我们最总结来说，今年是我们今年新年的第一次的信息，我们第一次的崇拜。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今天也来立一个励志哈，我不是说常励志不好哈，其实我们常常立志是来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疏忽的地方。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今天来立一个常志好不好，这个常志就是我们来回应主的呼召，主呼召我们做主门徒，这个呼召是又清楚又简单的呼召。问题是弟兄姐妹，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是顺从还是反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这短短五节经文里面，主啊，你这样子来呼召门徒，门徒也这样子的简单的回应你的呼召。主啊，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主啊，求你把我们心中的疑虑，主啊，求你把我们的软弱，主啊，求你把我们的小信移去，主啊，我们愿意的心，主啊，求你自己来检查，帮助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